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接下来就是来看我们的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今天主日学的主题呢是教会的意向分享和年度的主题。我们下一周的主日学会是教会明年的这个事工计划的分享。为什么我们先分享教会的意向和年度主题呢？简单说，这个其实决定和塑造了我们每一年具体的一些事工。啊，所以简单说，有点像今天这次先讲我们的一些框架、一些理论、一些理念，然后到下一周的主日学，我们讲具体的什么施工、什么施工、什么施工。啊，好，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和结构。好，那我因为今天大家要自己回去准备饭哈，所以我会把今天这个时间尽量控制短一点哈，不会到12点结束哈。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几个引言的问题。首先，你认为教会的意向是指什么？你听过什么样的教会意向，以及你认为教会的意向应该包含哪些要素？啊，这几个问题大家都可以回答。什么叫教会意向？你觉得什么叫？我们意向这个词啊，vision 有些用愿景啊，有些用远景，反正基本上现在是个稍微那个点的公司都会搞个这个东西，甚至还有价值观，还有这个 strategy 策略，还有他们的 values 等等。但是啊。我们都知道，有些意向是口号挂在墙上或者写在网站上的，并不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哈。所以你觉得什么叫教会意向？什么是意向？可不可以解释一下？vision 对。你认为什么叫做一个 church 的 vision，一个 church 的意向或者愿景，要远景，它有些愿望的愿，有些那个远近的远都可以，它中文不同的翻译，但英文就一个 vision。
其实就是明年的，
啊，明年的 purpose，所以后年我们教会意向要变是吗？
你不是说这是明年的意向吗？那就后年要变
没
的。
有，我在说这是整间教会的意向。一间教会的意向，以及什么什么决定一间教会的意向，一间教会的意向应该包含哪些基本的要素啊？因为对我们来说，光讲个口号或者说内容，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讲的那个内容它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来，Rachel。
现在地上的话，刚刚不用讲了，就没什么。没事，就是说，因为我们来那个时候是要一个，就是没事，就是视觉上可以看感受到的一个倾向，一个形象。比如说，我要去美国，那个是我的意向，那你要实现它，就要是正确。那我们教会就那个必须不说口号，如果变成口号，就像你像我们的教会现在是这个状态，然后我们多少年之后，或者是我们。持续的一个业场时间，一个怎么样和神心意的一个交互，就要很清楚，是可以达到的。又想起来
好，老师总是喜欢回应积极的同学的，哪怕答错了没关系啊。谢谢你的分享，你讲的很好。来，
先和 Rachel 刚才讲的，我觉得意向就是说，它有点像是目标，也是说是，就是说你对未来的一个愿景，就是在比如说一年之后。达到某一种，比如说我们教会的话，达到某一种状态，那个状态就是大家都能够，就像这个意象讲的，都能够在主名恩典下跟神的话。
好，OK。首先说，意向是个 long term 的一个概念啊，是个长期的概念，或者叫中长期吧，至少说啊，对我们教会来说，不会是3、5年，起码10年啊，甚至20年、30年啊。就是当然，教会的意向确实有可能变。我打个比方，以前就像我讲这个例子，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以前中国国内是独生子女政策，对，如果我们要推动这个多子女的生产，后来它这个政策基本上废掉了。其实那这种重大的变化肯定会带来你意向的改变，这是肯定的啊。我们搞你稍微了解经济学都知道，现在最重要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啊，就这个政策政治对这个经济的影响。特朗普现在要上台了，你也知道的话，全世界这个都在研究他这个家伙将来会怎么搞哈，很多东西。所以意向是一个中长期的东西。来，那个岳林姐。好，一个合神心意的指导思想，这个里面也是强提到一个，就是合神心意，啊，意向必须是合神心意的，对，是符合整本圣经的教导的，不能是搞一个这个，比如打个比方说，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教会要存够1000万，这里说这个怎么变成教会的意向了？这可以是你个人人生的意向，存够1000万，提前退休哈，FIRE 对吧？这个 financial independent，然后怎么这个 retire early 这个。 对，但不应该是一个教会的意象。对，好，那如果简单的说呢，教会的意象是指教会从神领受的清晰的方向和使命，是一间教会存在的目的和未来发展的目标。好，我再重复一下哈，教会的意象是指这间教会从神领受的清晰的方向和使命，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和未来发展的目标，而且特别是指这间教会。那你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大使命称为是普天之下所有的教会的一个意向都可以哈。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奉三一上帝的名施洗，然后凡主基督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但是意向刚才大家 Richie 我觉得提到一点，意向一般来说是一个画面，是你一个可以想象的一个画面。类似于，就像我们在座的很多，如果还在工作的，你大概的一个方向，一个意向是希望大概退休之后能够确实经济比较宽裕，儿女也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等等，大概的这个 picture，对，所以它是一个视觉性的。圣经里面在这个智慧文学、先知文学里面，包括启示录啊，常常有很多这个画面式的这个，它其实是个意象，因为这个使徒约翰他很清楚说，我看见那个意象，对不对？然后他就描绘，对，好，所以意象是。这一间具体的教会，从神领受的清晰的方向和使命，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和未来发展的方向。意向源于对圣经真理的理解和对神旨意的寻求，它源于对圣经真理的理解和对神旨意的寻求，所以它必须是合乎圣经、合神心意的。你不能说我们教会的目标就是存够1000万，或者把教堂搞得更大。意向是帮助教会明确他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文化中的角色和责任。神为什么把我们这家华人教会放在中西部，放在 Peoria 这个城市？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个背后就是 Why we are here？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而且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年代。甚至为什么神让我们比较多的是 engineering，是这个学理工科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对，是这个。这个其实很难的。今天啊，我不敢说大话，我觉得啊，这是我的观点哈，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教会都没有用心去寻求意向，所以就像这个真理言29:18说的话，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当没有意向的时候，其实教会是没有方向的。那就只能做最基本的嘛，查经、祷告会、主日崇拜，奉献，就这些最基本的。这个基本上我相信正常的一个教会都有，但是除此之外，基本上就甚至你如果再问一下，你们这间教会如何具体的来实践大使命，可能大家就会有不同的回答了。我常常会说一个观点，就是一间教会它开展或者关停一个事工，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这个跟大使命有什么关系。你这个事工跟大使命有什么关系？你是去呢？是帮助人做门徒呢？是施洗呢？还是教导人遵守基督所吩咐的一切呢？你总是要跟大使命有某种关系。如果我们用一个城市的设计哈，你不，如果把大使命称为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哈，City of the Heart 的话，那你这个事工，你要么在一环路上，要么在二环路，要么在三环路、五环路。总的来说，你总是要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你或近或远。比如说，我们组织的崇拜，我们的查经，哈，基督所吩咐的，然后这个跟大使命是很相关的，因为门徒他应该来敬拜、来认识神等等。那我们也做一些慈善的事工等等，我们也支持宣教士等等，他们去到那些地方，帮助更多的人奉主的名受洗，然后成为基督的门徒。好，那你听过什么样的教会意向？你们听过什么样的教会的意向？你还记得的？或者我这么说吧，你们在以前的教会，以前的教会有没有提过教会的意向这个概念？不多，可能有。
我们将行过流泪谷，让它变成秋雨之福。
这不是意向，这是他们的经文，这是赐给他们意向的经文，不是意向。我们不常听到，Caterpillar 的这个公司的意向是什么？有没有？Really？OK，这个好像每个组织机构这个都有这个意向，对不对？Make the world better，对吧？让世界更美好，确实也是哈。但是他其实，我想他的意思是 through 这个机械的那些他们的产品吧，通过我们的产品让这个世界更美好。OK，对， 对对对，那至少他有呀，至少他有，对，好，所以我们不常听到意象这个概念，甚至这个词，尤其我觉得在华人教会里面，啊，大家可能在有些个别的教会，他们特别讲这个，他们大讲特讲这个，啊，我们教会的意象，我们怎么样，这个可能如果大讲特讲，我觉得可能也要小心，对，也要小心。好，那我们第三个问题说，你认为教会的意象应该包含哪些要素？我们刚才说了，教会的意象是，源于对圣经真理的理解和对神旨意的寻求，是这一天具体的教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文化中，从神领受的清晰的方向和使命。那你觉得一个教会的意象应该包含哪些要素？就是必要的了，基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待会儿才会分享说教会的意向，当然提出来我们是大家探讨哈，不是说牧师决定教会的意向，其实是我们这个群体来决定教会的意向，对。但是牧师总是要提出想法的，对。然后我们之前在长执会上也有分享，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也录下来，到明年会有大会的时候，我们希望还有一个可以更好的互动和这个，对。好，那好，那这样吧，我来说哈。教会的意向一般来说，通常包括教会应该如何传扬福音、牧养信徒、服侍社区以及拓展神的国度。教会意向通常应该包含教会应该如何传扬福音，这跟大使命有关哈。牧养信徒其实就是你可以说甚至是训练门徒哈，服侍社区又做光做盐嘛，以及最后拓展神的国度，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又箴言29:18说：“民无意向。”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教会没有意向，其实教会也就像无头苍蝇，它只能处于一种生存模式，而不是一种拓展或者外展的模式。一间教会如果没有意向，就容易失去方向感和使命感。我们要去哪儿？我们要干嘛？我们反正就聚会、就查经、就这样了。对，所以意向是教会在神的带领下前行的蓝图和指南针。对，往哪儿打？对，神给我们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但我们要确定这是从神来的。
刚才你分享的那个是明年的主题还是教会的意向？
我们现在在讲意向这个概念。哦，你说我正道的时候吗？
那个加通福音真理那个
嗯，
再次福
重
音，
拾圣经真理，再次福音恩
明年
典。对，这
主
是
题
明年的主题，这是我
和
们
主
后
题
来
不是意向。
不是意向，
好。
是，对。那其实意向来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要做分解，我们透过一些策略。把它做几步的分享，我比如最简单，上次崔牧师也讲过哈，我们看马太福音28:18-20，这个大使命里面它就一个动词，哈，就是做门徒 make disciples，然后三个分子是指方式，透过什么方式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一个是去，第二个是施洗，第三个是什么？教导。所以我们的事工某个意义而言，就透过这几个方式，比如说我们差派或者支持宣教士，属于去的部分，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查经事工，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甚至主日崇拜很多东西，它一个很重要的是训练门徒，训练门徒。对，那施洗当然就不说了，我们有施洗，包括我们的圣餐这些东西，让门徒们理解福音的真理，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有全年的读经计划等等，也是哈，训练门徒。对，好，所以教会的意向是在神的带领之下前行的蓝图和指南针。对。最简单，他要回答一个问题：Why we are here now？我们今天这一群为什么在这儿？这个很重要啊。对，有点像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群人为什么在这儿？对，而且我们这一群人有这个在 Caterpillar 的，有在不同的行业的，然后有这个留学的，有不是留学的，然后有这个全职的传道人，有在职场工作的。对对，这个肯定是一部分，这肯定是一部分，就是在我们这边的华人。但其实同时，我们为什么接纳瑞典 Church？其实他们不是华人。对，所以这跟我们教会的意向有关。待会儿我会讲一下我理解和了解我们教会的历史。因为常常一个教会或者一个组织机构，你从它的历史发展，其实你是能够看到。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说，你能看到神的带领或者那根线啊，这个很重要了。对，那好，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教会的意向哈。三个短语哈，很好记哈，叫个人门徒化、婚姻福音化、教会生养化，我会一一的讲解啊。个人门徒化，反过来说，它都是对应有问题的，今天教会的问题的。对，但是尤其是第三点落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叫个人门徒化？ 个人门徒化针对的是信仰宗教化，就僵化了。宗教啊，这个其实就是耶稣说那些什么法利赛人啊，你们这个那个人门徒化呢，强调信徒和上帝之间个人的亲密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从个人的灵修开始？所以这个他就决定明年我们为什么要推这个全教会的这个每日读经灵修计划，这个事工的原因就是这个。他其实，当你讲一个东西，他必须对应一个很具体的这个，透过这个事工，透过这个方式来践行、来回应、来达到、来实现这个意向。当然，这不只是说明年就一年，我们教会我们鼓励大家这样来读经，其实是从今以后我们都鼓励大家这么做，是这样子的，不只是一年之后这个一年一换啊，不是这样子的，是长远的，是长远的，对。所以他这个背后其实是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当中，许多信徒把信仰简化为参加教会的一个活动或者一个仪式，导致信徒与主的关系变得僵化和肤浅。我记得我上次去探访一个弟兄哈，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吃完饭跟他聊，我们就谈到一个概念：有今天有些信徒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也聚会、也崇拜、也奉献、也服侍，但是他在他的生命中还没有经历过神，还没有遇见过神。啊，这种对他来说，神只是圣经上写的，或者讲台上讲的，或者别人口中的那一位神，并不是他亲眼见过、亲手摸过。哈，这是使徒约翰用的词，简单说就是他亲身经历过的那位神，那位又真又活的大能的神，或者是像那个谁，应该是，十二使徒里面那个，
托
就。
马斯，
托马斯，对，那个迪马，对吧？迪马哈，对，他用手探到耶稣的肋旁那个伤口，就是我的主，我的神啊，就是这个，他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了，对，要经历神，也是我记得我大概几周前讲到，有一次讲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艰难患难哈，或者是疾病等等，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特别邀请我们去重新认识和经历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明年的年度主题里面用的是这个叫重拾和再思哈，待会儿我会讲一下英文，因为这个很关键。其实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说哦，其实是整个彻底的、很宏观的重新来认识圣经、认识真理、认识福音、认识恩典，再次就是从底层从这个根本上的来这个。所以呢，我们当然，因为现代教会的节奏很快，信息很泛滥，所以信徒很容易忽视每日读经、每日与主同行的重要性。所以教会我们要强调个人的读经、个人的灵修，包括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谈门徒训练。你都不读经祷告，我们谈门徒训练是不可能的。就跟一个小孩子，他不好好吃饭菜，他只吃零食，你指望说好，我要带你训练，你最后要做一个体育健将，那怎么可能呢？绝对不可能，弟兄姐妹们。所以是第一步，首先就老老实实的来读神的话语，来跪下来祷告，来经历神，而且是个人 personal individual 的，在你的家中，还不是说我们教会的啊，我们组织崇拜，我们的这个查经怎么弄，那个都是后话。说实话，没有前面的这个根基和基础，或者我们前面说的没有个人的门徒化和婚姻家庭的福音化，我们谈教会这个整体生涯，那个就是讲大话。那个就是只是一个 slogan 贴在墙上，或者放在教会的网站上，那都是口号。我们中国人很熟悉口号，应该，对，我们太熟悉了。对，简单说那就是假的，那就是忽悠人的。那我们何必花那个时间去忽悠人呢？我们还不如不搞这些。对，就是神对我们是玩真的，他爱我们，所以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神是来真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好好的跟随神，我们也要来真的，因为神是来真的，这个很重要。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是轻慢不得的。那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这个亚拿尼亚跟他老婆，对不对？七哄圣灵直接被击杀。对啊，使徒保罗在关于领圣餐的时候说：“你们中间有人混乱这个神的道，吃喝自己的罪不悔改。”然后呢，所以他说：“你们病的不少，死的也不少。”但这是神在那个时代特别的方式。我们今天没听说谁这个乱领圣餐最后死的哈，或者怎么样？这是神的怜悯。你不要以为是神哦，没有那么吓人了啊。这是神的怜悯和忍耐。神当然可以那样子，说实话，在教会历史上，英国以前有个女王叫这个血腥玛丽，大家知道哈，她起来之后，她让英国从新教退回到天主教，她颁布了一个法令，在那个法令实行的前一天，她死了，然后那个法令就作废了。这很明显，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是神的这个特别的管教，因为他真的是很血腥，杀了很多的这个近前的这个信徒和仆人，对。 但是事后我们可以稍微看到一点点哈，就神真的是神是轻慢不得。当然，我们说神是轻慢不得一个前提，你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如果不敬畏神，那无所谓了，神嘛，基督教的神嘛，那我什么都信，那什么佛教的、道教的，只要是这个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啊，都是教人行善，那这个就没得谈了。对，所以。教会需要重新强调，首先从个人每日的读经灵修开始，然后慢慢来。有一些个别的成熟的信徒愿意花自己的时间代价，再来陪伴和培训门徒，啊，最终促进整个教会整个群体的属灵成长以及跟主的关系。这个是第一步啊，就是个人读经灵修祷告，或者叫个人的门徒化。如果个人不成长为门徒，谈教会那个是空的。说实话，这是第一步。好，那就是它对应的就是。信仰的宗教化很僵化，我只要参加聚会，我有奉献，我甚至还参加一些事工，我就觉得很好了。No，这不好，这是你以为是已经80分、90分，其实根本不及格的弟兄姐妹们。因为神看的不是外在这个东西啊，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啊，对不对？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对，好，第二个，在个人门徒化的基础上，我们谈婚姻家庭了。啊，上帝设立的第一个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创世纪2章，婚姻家庭。婚姻，对，它对应什么？家庭世俗化了，这肯定的。啊，这个世界的影响，这个世界的潮流，太可以说是巨大的冲击今天基督徒的婚姻家庭。对，所以我们谈婚姻的这个福音化，哈，它对应的是家庭的世俗化，目的是首先在我们当中要恢复基督徒婚姻关系中的福音价值观，反对家庭世俗化的趋势。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信徒的婚姻受到世俗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导致婚姻缺乏神圣性和属灵的深度。而且呢，我们的下一代的子女也容易在青春期离开教会和信仰，这是很多的，不只是这个华人、西人教会很明显啊，下一代。所以，当然可以说，这一二十年基本上整个普世教会都比较重视这个下一代事工了，也就这一二十年的问题，以前是没有这些问题的。以前你很难想象，这个孩子不是从小到大，甚至他恋爱、结婚、生子什么都在教会，最后他死了也是在教会做追思礼拜，埋还埋在教会旁边，就这个草地上。很多传统的教会就这样。然后牧师在台上讲说：“那个谁谁谁，你爸、你妈、你爷爷奶奶现在在外面躺着，你还好意思在那里不好好听道，不好好悔改？”就是这样子的，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躺在外面，真的。传统教会就这样，我觉得这点非常的好，他们真的是在主里面睡了的人。然后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孙辈、他们孙辈的孙辈还继续在这间教会这个成长，这就是传承了，弟兄姐妹们。今天很多的教会是容易变成断子绝孙的教会，为什么？那当然，第一，个人的门徒化出了问题；第二，婚姻福音化。最简单，我就记得我跟我妻子结婚的时候，我们是2010年结婚，在那个时候我们结婚啊，作为这个。这个80后年轻一点的哈，这个在那个时代，我们根本就没考虑什么车房，虽然有这些概念哈，但是对我们完全不形成影响。我记得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刚好辞职不久哈，刚好辞职不久，属于三无人员，无车无房无存款无工作，对。但是我老丈人还是愿意把他女儿嫁给我，感谢主。对，那今天你无法想象，对不对？你一见面就是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啊？我们指大陆哈，这个情况，对。但在北美，至少你要问你工作怎么样，还是要问，可能，对，就说我们今天对婚姻的目的，对婚姻为什么人要结婚嘛？就回答这个问题，婚姻的意向是什么？Why？男人跟女人为什么要结婚？如果结婚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今天这个定义绝对是改了，已经，也就在北美这种福利社会或者欧洲这种，对不对？我们不需要。有55岁以上老年社区，然后有这个人员，只要你正常，你的401K 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保险，那没问题的。而且你可能比国内绝大部分的那个老人这个养老都过得好，对，现在不是这个儿女的父母养老，是父母跟儿女养老，感觉是对不对？是在啃老族，所以今天的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对婚姻其实不只是婚姻，性是婚姻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对性的定义都已经改变了，所以这个你要知道，一旦这个标准变了，一旦这个概念变了，那最后对这个东西的观点和回应绝对会大大的改变，绝对的。最简单，我想我们在座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应该经历过在美国这个同性恋合法化这个事情。我们从华人背景来说，我想我们都不用谈太多哈。这个你看，最后合法化之后，然后有些教会就开始妥协， 对，然后有些会主动说我们招这个同性恋的牧师或者什么什么这个，对，来牧养这些同性恋的这些群体。我们当然需要牧养这些同性恋的信徒，这肯定的哈，是。但是你非得要找个同性恋的牧师来牧养他们吗？哇，这个我觉得，对，就是很可怕这个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一个婚一个丈夫一个妻子里面，首先需要有一个人真正成长为主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然后首先影响我们的配偶，然后影响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看很多属灵信徒的传记，他们常常有幅画面。我经常原来在我们教会说，你希望将来你老了，甚至你被主接去之后，你的儿女记起来我爸妈在的时候的一幅画面是什么？是你经常在打骂他们呢，还是你在外面什么吃喝玩乐呢？还是说我爸妈经常在读经祷告，或者带着我们家庭敬拜，或者是带着我们去探访去服侍？我不知道会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最后我们留给我们孩子就那个东西，就那张画面，就那个东西。没有别的，存款、房子那些东西很快就会过去，就这个东西。我们在座有些你们的儿女已经比较大了，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们站在你们儿女的角度，你们想象一下，你们留给你们孩子的是什么东西？对，如果里面没有包含信仰的话，那其实说实话，真的是很让人难过的事情。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要不只是个人福音化，还有家庭、婚姻、家庭需要福音化，因为我们下一代的子女确实，尤其在北美。很容易在青春期，国内大陆是一样的，很多孩子稍微大一点，小的时候可能还跟爸妈去教会，大一点，尤其到你知道国内，一到初中的时候，那个学习压力更大嘛，对，更大，那个竞争这个，那就更是这个，那高中就更不说了，都住校了，对，就离开教会，离开信仰，所以这个背后的问题在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对婚姻、对家庭的定义和期望发生了变化，而我们呢，像慢水煮青蛙一样。不由自主的，慢慢也跟着改变了。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原文的意思是：不要被世界这个模型、这个模子所塑造，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对，当然他是从理念这个层面在讲。所以信徒容易在婚姻中妥协于世俗的标准，而不是婚姻首先是在始祖堕落之前，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目的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为神治理，看守好这地，是这个。对，生养众多，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生养啊？那在北美还好点，两个三个的很多哈。其实很多都不愿意的，你们的下一代是不是还愿意生三个、四个、五个的？很难，可能一般一两个可能就，对，对啊。所以我们原来经常说，可能我们开玩笑说两个其实属于不属于标配，属于低配，就三个才是标配。对，那现在很多都甚至不愿意生了，国内就更是大家知道这个经济环境和这个观念，不只是不生了，人家都不婚了，人家不结婚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对，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咒诅。对，其实背后说的难听点是被撒旦的一些谎言欺骗，改变了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信念，然后最后塑造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些决定。所以呢，教会需要重新来强调婚姻的神圣信息，婚姻的使命是什么？引导信徒以福音为中心来重新建立健康持久的盟约式的婚姻关系。家庭，因为教会是由一个一个的家庭组成，尤其像我们这间教会，绝大部分是已婚的家庭。如果我们说教会要复兴，那家庭不复兴的话，只是靠那么几个热心的单独的信徒或者弟兄姐妹或者领袖，那是不可能带来整间教会的复兴的。就像一个身体的健康，你这里是问题，那里是问题，你的身体整体不可能健康，不可能的。好，所以婚姻的福音化，这个就更大一点了啊，最后才是到教会啊。所以我们这一个层级，从个人到婚姻，然后才是教会。如果我们不是一来就谈教会，如果你一来谈教会，没有个人的门徒化和婚姻的福音化，教会这个是没得谈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谈教会的生养化？就是在谈什么呢？其实今天越来越多的教会，它越来越像一个组织机构。甚至公司或者叫组内机构，它有那个组织性，有那个架构，有制度，但是它缺乏了这个生命体的概念，有机体的概念，缺乏那个生命的活力，是这个。它有很多事工，然后安排的也很好，也规规矩矩，也没出什么大的问题，但是缺乏了这个活泼的生命。对，因为圣经里面也把这个教会比喻为是基督的心腹，然后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这个身体。所以很多时候呢，而且他们，尤其我们华人教会， 我们回过头来，可以说北美绝大部分，我估计欧洲也是绝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是之前在西人教会的荫庇和帮助之下，慢慢的生养出来，甚至建立起来，甚至最后我们自己买地建堂，然后有了自己的教堂。但之后呢，我们有去反哺，或者是去回报，或者是去服侍内建或者其他的西人教会吗？或者其他的少数主义的教会吗？很少，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过一间。我们就是独立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但大家也能理解，有点像我们把儿女养大之后，儿女就结婚出去了之后，然后对我们就不闻不问了，对父母，对，就这样了，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是能够成长，能够长大，将来还能够去生养和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你看我们结婚之后，我们有没有去生养啊？我们也不生养，我们结婚不生孩子，对，我们反正就过小日子呗，我们在自己的教会，我们有教堂了。甚至我们有牧师、有传道、有各种的事工，我们的奉献也可以，那我们就过小日子，挺好了。所以，几乎北美包括欧洲，我相信哈，绝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是被西人教会生养出来的。刚开始，我们可能有个查经小组，啊，甚至还有别有有教会的这个牧者、传道人来帮助我们或者长老，然后慢慢的，我们借他们一个地方聚会，可能一个周间或者怎么样，然后慢慢可能有个下午堂或者是怎么样一个地方。这是有个副堂什么之类给我们主人用，然后慢慢的到有一天哈，我们人数神也祝福啊，然后这个金钱等等，然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出去独立了，买地建堂。但之后呢，我们就忘了这一切，我们忘了，而且我们很感谢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却忘了去分享神的祝福，去见证神的祝福。这个最后教会就变得内敛。你要知道，其实两口子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一个组织也好，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这个老婆孩子热炕头，或者那个要不了多久就会各种毛病出来。如果我们出去服侍，就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别人更多的需要，我们感恩上帝在过去对我们丰富的带领和供应的时候，我们去伸延，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其实以前是另外一个西人的浸信会，对不对？就这个地方，以前是他们教堂，后面他们可能缩小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把这个卖给我们。然后我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再扩建，这个其实一个很美好的传承，看到没有？主的教会还是在，虽然说人肯定是这个我必衰微，他必兴旺，肯定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华人教会一定要有这种觉悟，我们在西方或者是在欧洲一样的，我必衰微，他必强盛，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服侍我们这一代，或者可能再到后面，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的华人出来或者过来。我们的下一代绝大部分正常情况，他们是在西人的这个语境和这个。一个社会里面的，对，甚至可能我们像我跟我太太，我们孩子比较特别一点，他们在国内大陆的时间长一点哈，他们还看能够听说读写中文，那绝大部分只能听和说一点中文，要看让他读的话可能很难了，不说写了，所以你要带他去用中文的主日崇拜和中文的这个儿童事工，这是非常难的。这天我跟我太太，我们也在商量教会这个儿童主日学的事情，我们看有没有可能跟 Radiant Church 他们来合作这个儿童事工，因为。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们确实要往这个方向走，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一刚开始就要有这种觉悟，就像我们做父母，我们年轻，我们恋爱、结婚、生孩子，我们养育他们，最后我们会老去的，甚至有一天会死去，被主接去的。但我们希望有些宝贵的东西可以传承下去，所以对于一间教会来说也是如此，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钉他的十字架的福音嘛，就这个嘛，起初一次教父圣徒的正道，就这个，对。包括我做传道人，现在42岁哈，看起来很年轻。我很清楚知道，我必衰微，我会这个老去的，我会死去的，但也可能说不定哪天出门就被车撞死，那完全可能。你一定要做好这个预备，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预备。我们神学院有一个大概也就34、45岁的一个年轻姐妹，刚刚生第二个孩子，很年轻啊，一查出来肺癌四期，肺腺癌四期，已经转移的，很年轻，你都无法想象。对，而且刚刚有第二个孩子，你可以想象哈，我们在座都做父母了，第二个孩子刚出生，在医院查出来说你已经肺癌晚期四期转移了，几乎唯一可能就是靶向治疗，而且还不知道那个有没有效。对，好，所以我们从我们这间教会，包括我们分析了这个很多这个在海外的华人教会，我发现都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是从西人教会被生养出来，但我们一旦被生养，我们独立之后，我们常常就关起门来过小日子了，过好日子了。对，那反过来说，这个在背后在告诉我们的信徒和我们的下一代什么？把你自己管好。之前各种地方找资源，然后呢，你能够独立了，成长起来之后就不用管别的了，过好你的小日子就好了。 我们用无声的言语就在传递这个很核心的价值观，真的就在讲这个。但是这个确实很符合我们华人的价值观，就我只是传统的一个价值观，把你的小日子过好。前面这个找各种资源啊，凡是能够帮你的那个找贵人，但是最后你成长起来独立了，不要管其他的了。这肯定不合乎神的心意，对不对？是你说的很清楚，我们领受的多，我们还要给的多，神给的多也要的多，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说，神其实给我们这间教会很大的祝福，包括我们的人数、我们的会堂、我们的奉献等等。对，但是我们这不仅仅是靠我们支持那么十几个宣教士就能够到神那里交账的，说实话。所以我们一直说，包括我当时来应聘，说我为什么考虑来这间教会，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实也是看到中西部华人教会的荒凉。对，我们教会是不错了，但是很多很多中西部的华人教会常年没有牧者，可能不是没有牧者，有些可能连一个稍微这个的主日崇拜都没有。对。还不说没有很，还有一些没有教堂。那我们能做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在这个时间段把我们放在这个地域哈，这种文化这个里面。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Why we are here now？很重要。其实这就是使命感。神给我们新的生命，是因为他给我们新的使命。否则我们就在浪费。神给我们新的生命。好。他很感恩哈，我自己呢，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神学院接受的训练就是这个哈。神呼召你作为传道人，你是要为神来发声的。所以说的有的时候可能不那么客气，但是没有恶意哈，弟兄姐妹们，因为你们绝大部分都比我年长啊，都比我年长。对，在属灵上甚至也可能比我信主时间长。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从领受的呼召以及这个神让我看见的，确实是啊，不得不说啊，要指出来。所以教会要生养。生养不一定是说我们这间教会一定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植一个堂，植一间教会不一定是这样子啊。但如果神许可也是很美的，但是就至少从我们在目前 Peoria 来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而且绝大部分像周边啊 Springfield 啊，或者是这个都 Bloomington 都有一些可能中小型的华人教会。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如何去帮助去成全他们，就像以弗所书4章11、12节说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是这个。那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是很能干的，说实话，只是你们的能力还没有充分的被发挥出来，你知道吗？对，神在你们生命中放了很多恩典，有很多的潜力，但是还没有，当然也需要一定的装备，需要一定的梳理，还需要一定的这个是我们后面的施工的部分，我们慢慢看的。对，好，我待会儿讲完之后，大家一起提问好吗？哦，11:40了，我要快点哈。2025年的年度主题叫"重拾圣经真理，再思福音恩典"哈。这个英文我斟酌了好久，也查了资料哈。为什么叫 reclaiming the biblical truth，rethinking the gospel grace？reclaim 呢？它特别是强调说，以前你有的一个东西，但是重新找回来啊。比如说我的这个行李在这个机场丢了，我最后去 reclaim 哈，把它这个找回来，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啊，而这个 rethinking 跟那个 reconsidering 就很不一样了。rethinking 呢，它比较多强调是一个，重新思考，通常涉及更深层次的反思和可能的根本性的改变。而 reconsider 呢，它是强调重新评估，通常是对具体的决定或者观点再次权衡，语气也比较温和。比如说 rethink 呢，它更适用于宏观全面的反思，比如说俄乌冲突。我们可能要重新看俄乌冲突。俄乌冲突不只是俄乌之间的冲突，整个对世界的局势、对地缘、对这些影响都非常大。包括特朗普当选，它不止影响美国，或者不只是4年的事儿，它整个对全球的经济可能影响，甚至包括对俄乌冲突、对这些影响都，以色列这个巴以冲突都影响都非常大。这个要用 rethink，而 reconsider 意思是，哎，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要不要辞职啊？这事儿你再考虑一下吧，是一个很具体的决定或者选择。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是去这个地方玩呢，还是去那个地方玩呢？这个我们会用这个 reconsider。对，所以 rethink 呢，它是一个彻底的根基性的、很宏观、很宏大的，也可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的。所以说叫，所以用这两个词哈。对，那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说了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哈。圣经哈，神的话语最终指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上帝启示的巅峰。也是耶稣自己说的哈，我荣耀你的时候到了，也是上帝的荣耀最大的显现的巅峰，就是当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神的选民死的时候，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都最大的显明了出来，包括神的属性，对，最大的显明了出来。 而且，其实我们如果看英文译本的翻译的会更好。它其实在这两个中间是说，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一切指向神的话语哈，这一切最终指向耶稣基督，而且它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可能很多华人教会，我们有恩典，我们很有爱，但是我们可能缺乏真理。那有些教会，像我以前在的一些宗派，有可能它很有真理哈，神学很强，但是可能缺乏爱。但是我们如何？耶稣基督是100%的恩典，也是100%的真理。而且我特别强调这个顺序，是恩典在真理的前面，不是要废掉真理，是先有恩典。原来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让他儿子为我们死了。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真理，但神已经先为用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真理的恩典，恩典的真理，然后时候满足，圣灵光照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一个异教徒，面对一个不信的人，或者面对一个犯罪的弟兄姐妹，首先是恩典。对，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只给恩典却没有真理，我们还是要告诉他合适的时候说你这样是犯罪，是得罪神的。弟兄姐妹，你要赶快回转，要悔改过来。对，两个都要有。所以耶稣基督是100%的恩典，也是100%的真理。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语哈，这个重拾圣经真理，这个反思这个再是这个福音的这个恩典，重新来认识神，认识他所赐下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那我要停在这个地方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把这个翻到上面那个这个吧，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第二点哈，
嗯。
婚姻，你吵架之后有些弟兄就是没有离婚，他是不是表示说对有思想？
OK，好，婚姻福音化是指他现在或者将来，他要进入到婚姻的状态当中的话，他有这个预备和这个实践来尝试，不是说我们高举结婚、高举这个已婚人士，而是轻看单身或者独身的，不是这个意思。
上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也是，他是没结婚，没有结婚，可能以后也不再会结婚，
嗯，
可
是。
能选择家庭中保护。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好像跟他不太那么
不太
契
相
合，
关
不
嘛
相
哈
关。
，OK，那没问题，我们可以改成这个家庭这个福音化，但其实一样的，因为因为其实家庭里面它其实包含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包括我们跟父一辈的关系，但是它的核心其实是婚姻，你知道吗？就是创世纪2章那个，它首先是婚姻，所以是基于这个原因婚姻这个概念。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就算我们自己有些，比如说我，假如说我是一个单身或者丧偶的一个弟兄姐妹，我现在不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但是我要知道婚姻福音化的这个核心的真理和教导，去帮助去服侍别人。比如说，哪怕我是一个单身的哈，就像圣经里说，这个老年妇人要教导年轻的妇人，这个叫什么？这个爱丈夫、料理家务、待人有恩等等，免得省得倒被诽谤。他就是这个。你作为一个成熟的老年的这个妇人门徒过来之后，你还要去帮助这些年轻的或者不知道的，其实就是门训的，在陪伴的基础上去培训他们，去服侍他们，使他们成为门徒，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我们针对的确实是家庭的世俗化，因为你夫妻二人的关系会直接影响你的亲子关系，你跟父辈的关系，你跟其他所有的关系，是因为这个原因哈。因为我这个确实也是推敲了很久，说实话，包括从那个圣经的这个哈，对对对。个人婚姻和教会，它是三个层次，是在这个神学上我们说三级的这个治理的这个 level。首先是个人 individual，然后就是你的婚姻家庭，然后才是所谓的社会。但我们是谈教会，教会之后我们做光做盐会进到社会中，但我们谈进到社会，一般不是以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进到社会中，是教会的个人信徒个人有机性的进入到这个社会的各行各业当中去。对，对，不是说我们这间教会都去做宣教士，它不是这个概念。对，是一个 organic，他讲一个 organic 的 church，对。
我之前那个您上的这个问题，我想到的是说，我觉得可能主要担心的对象还不是说年轻的单身人士，因为他年轻，他进入婚姻可能性还很大。所以像我们以前在奉行华人的时候，什么婚姻的课啊，我们那些年轻人都可爱参加了，觉得可以预备自己。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是会对就是交流很多离异的人士啊，或者婚姻经历很大困难的人士啊，或者说是丧偶的呀，然后他们会不会觉得被排外？
嗯，不是，我们前面说这些，首先这些是，它只要是合乎神的真理，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因为这样想，我们有点太实用主义那个导向了，跟我无关，我又不在婚姻当中，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要知道神的真理这几个层次，我们自己。但是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首先我们自己实践，就像今天说的哈，如果我们自己暂时不在婚姻当中呢，或者已经过去翻页了，我们也去帮助、去服侍、去陪伴别的那些 可能进入婚姻或者已经在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是这个概念。对，比如有人会说，那你这里没有谈到这个青少年啊，那其实包含在婚姻和这个个人门徒观里面。其实前面两步呢，其实是一个这个门训的这个概念，到后来一个二个的门徒组成教会，而且教会它一定有里面的部分，教会有四个方向：向上的敬拜，向下的这个悔改扎根，然后向侧面向人传福音做见证，以及这个宣教使人做门徒，它是有几个方向的。我们常常用的这个上下左右，但是这个我们常常用十字架这个模型，它的焦点必须是耶稣基督，并他那十字架的一个福音，才能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和敬拜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悔改认罪，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彼此教会里面团体相爱，这是向内的方向，借着耶稣基督向外去使人做主的门徒大使命，所以他必须，就是我们常常讲为什么是基督，并他那十字架是这个核心，离开了这个，就像我们今天讲到，那其实。离开这个生命之道，离开这个教会之本，我们谈一切其实就是个口号。因为你在谈一个叫做无根之水，你是不会有那个 power 的，或者说你的这个 power 是有问题的一个 power，短时间可能有效，或者是一个鸡汤，但长时间你是不可能能够持续的这个，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对，哦，对，我们一会在下周那个主日学讲这个了。对，这三个都会有对应的。也是，就是我们那个我们每个月的那个爱加倍的那个团契，我们就会有这个婚姻。以前我们做婚前辅导，或者对已婚的基督徒的夫妇做这个婚姻更新的一个课程呢。那我跟我太太，我们就会带着大家慢慢的，就像我们退休后那样，我们慢慢一点一点的来走。而且这个呢，我们是鼓励，不管你的配偶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我们也都鼓励他们来参加，一个月就一次，啊，正常是每个月最后那个周五的晚上嘛。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其实也同时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在那一周呢，我们周五的那个小组呢，我们鼓励大家不只是在自己的小组里面，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一起来团契，一起来学习，来聆听，而且在小组里面，哪怕我是单身或者我暂时没有在婚姻中，我听听其他的夫妻，他们分享一些他们在婚姻当中他们的一些经历、他们的挣扎、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们经历神的带领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彼此门训的时候，对，是非常美的。
我分享一个小小的事情，我想起原来在生命教会有个姊妹，她的儿子在澳大利亚留学，她给她儿子求了很多年的福音，儿子一直不信，结果在澳洲留学，在澳洲去参加当地的教会，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跑来跟她妈说，就给那个姊妹怎么跟我们分享，她说妈，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基督教特别好，我也愿意就是更多的来尝试信。她说什么？她说因为我发现人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关于婚姻哈，丈夫做父亲做丈夫。然后女生是做妻子、做母亲。她说，在西方社会这么千年来，就在教会在承担这个责任，不断的在讲、在教。她说，我们在国内、在大陆就没有嘛，因为我们没有教会，没有公开的教会。然后呢，在上课的时候有教育系统里面是没有这种课程，所以她觉得很缺。她觉得这点特别好，这个孩子就是反而是在澳洲的西人教会的这种什么婚姻培灵会啊这种里面。他觉得特别好，他觉得他自己面对婚姻感觉特别有帮助。他跟他妈讲，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 perspective。
对，其实，在过去将近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早期教会它是扮演了一个叫做不只是宗教教育，它还扮演了一个叫做这个通识教育或者知识教育。因为最早的大学其实是法国那个巴黎大学，他们其实是从那个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早期很多都是做这个起来的哈。这个，然后呢，再到现代后现代，其实是教会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机构的角色。所以今天有些政府它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公民教育，好的一些政府可能会有公民教育，大陆肯定是没有公民教育的，只有思想品德，啊，那个不叫公民教育，我都知道，对对，所以今天的教会它还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公民教育。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这个麦奇牧师来讲关于这个美国左右什么这些东西啊？其实你今天这是很宝贵的信息。那当然，他那个在西人教会是不可能讲的哈，从华人教会还可以讲一点，因为那个是很容易引起争议的这个，但其实很宝贵的，我们很难听到比较合乎圣经，但又比较结合实证的一些东西。对，
这个教会和服务的全方位，我也同意，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自己的经验，然后我们想要孩子，要离开家庭，所以我们要重新 work on
Yeah,
marriage。
yeah，回炉再造一下，对，
这个确实是一个。
yeah。
这个技术你不讲，这个字眼上可能会有什么？但是
嗯。
基础是没有。你刚刚讲的那个教会的教育很重要，所以大家肯定学掉了。因为像我们现在很多听到去那个教堂名字叫什么 Minister 意思就是学校的意思
嗯
啊。那 Yeah, Westminster 这些只要有
对
Minister 都会
，Westminster，Westminster 呀。
哦，Minister，OK，都是有个 Minister 本来这个词教育。教堂不能叫 Minister，如果他没有教育。所以就说，我觉得你现在给我，你现在这个讲的我就比较明白了，那个豁然开朗，感觉就是我们应该从事的范围其实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一个消化的过程。
是。对，所以呢，我今天呢，我主要是在讲这个背后的那个理念，好，或者说那个 foundation 或者那个土壤。明天可能下一周我们会看上面栽什么树啊，什么花，什么那个具体的施工。然后我们还有介绍，
哦，对，现在是园林设计阶段，
对，
接下
现
来。
在还是草图啊。然后下周的那个呢，它基本上会让大家看到说，哦，呈现出来，哦，我们要开什么施工，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施工，它跟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息息相关，就是 why 我们。那样实践或者那样落地，对，当然这个字词婚姻福音化，我们要不要改成家庭？这个没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很好，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啊，这个没问题的，我不会说坚持一定要用这个婚姻啊，没问题的。这个好，那我们就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结束祷告，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5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来稍微的分享啊，你来给我们的一些感动、一些灵感、一些想法，关于教会的意向，正如我们前面分享的，什么是教会的意向？教会意向必须要包含哪些？主啊，你为什么在今天把我们这群华人放在 Peoria，放在美国的中西部？原因是什么？我们真的是需要不断的来寻求和回答这个问题。也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光照我们，不只是在我们长职层面，包括在更多的弟兄姐妹的层面，我们真的都能够同感异灵，我们一同来祷告和寻求你所赐给我们这间教会的意向，因为我们这间教会确实经过过去这20多年你的恩典、你的保守和带领，我们确实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那这个里面叫道阻且长，但我们相信神你大能的手一直牵着我们，就像尼西米说的，他莫道天上的神，他也像那位神。的大人的手，相信他必搀扶他们前面的道路。是的，我们如此信，所以我们也如此宣告。感谢主，也求你保守带领众弟兄姐妹平安散去的脚中，也特别把这个圣诞节期交在你的恩手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外面，有些将要出行的，都求你保守他们出入都平安。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的，谢谢大家，我们下周继续这个。如果有些人错过呢，就鼓励你们在教会网站上看我们下周的那个。对。
哦，到哎，我们现在上午这个太晚了，啊，这个啊，不舒服，不舒服啊，
对，我这里有路，这里有路。